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约瑟他做个梦跟他的兄弟们讲，惹得大家不高兴，他爸爸也觉得说，你讲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不管我们怎么样替约瑟说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出于神，这约瑟做的事都没错，或者是怎么样，你难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个印象，约瑟这个孩子啊
太不小了，
他怎么叫他父亲都叫他是童子，是不是
16、17岁？照你现在的12、13岁就精得很。
对对对对，他怎么会这么，要么就是这么刁钻故意的，要么就是这有点太天真了嘛，
就是太天真了。
对对对，哥哥已经不喜欢你，你偏偏还要去。
对呀、啊，
通常这种弟弟就是赶快就地正法，赶快把他卖掉算了。
所以你就看了、啊、我们这个每次节目一开头，听众朋友这个大家好啊，你要大家好还真是不容易的、啊、
讨了这个人的欢心，另外人就不高兴了。
那你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候的约瑟当成一个稍微有一点不正常或者有点发育不全的这个青年人来看，或者不够世故，当然了一切都在主的手里面，对不对？他这是到底原因何在？
原因何在？那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在他父亲的呵护下，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一句话讲出来会多伤人。像这种就是说涉世未深，没有经过社会的洗礼，没有历练的人，这种人讲的话我们大可不听啊。
圣经里面有一段完全没有记，一个字都没有提。
那你怎么会知道？
哎，那当然就是有的弟兄姐妹读圣经就会知道那个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哎，那你又泥土生来的，泥土生，泥土生。
我告诉你啦，圣经是告诉我们说雅各疼爱约瑟，你觉得这个拉结疼不疼约瑟？
当然疼啊，他也是他十月怀胎生出来的，怎么会不疼？
拉结是最漂亮的妈妈，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哎，他的约瑟应该叫利亚，叫什么？
叫大娘，
叫大娘，大姨是不是？
对啊，大娘
都可以啊，叫大娘，
大妈，
对不对？哎，那这个绝对是他这个大娘比不上的，他妈也是一个比较有心机的人。是不是心思很密？会打算这个，会打算那个。那拉结到底怎么宠爱约瑟，以及拉结突然死了对约瑟的影响，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提。
哎呦，搞不好在这小小的童子约瑟心里有一个阴影，我母亲就这么挂了，你们大家好像也不怎么怀念他。
你说他爸爸可能不特别去疼他吗？
我当然会。
你当然心疼他，你当然可怜。
失去了母爱，怎么能够再失去父爱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继续做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这个节目的传统，就是专门谈那个我们不懂的事情。
那你说约瑟他的人格的形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单亲问题。
单亲家庭啊，这个就点、哎、对对对，谈到点上了。现在这个时代
点上你又来了是吧？
这个单亲家庭这简直就是太普遍了嘛。
太普遍了，对
对
对
啊，结婚不久生了孩子之后，哎，劳燕分飞，孩子不管跟妈妈跟爸爸，总是会跟着一个经济状况好一点的。然后呢，这个经济状况好一点的这一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因为这个孩子跟着我，就是因为经济状况好一点，就更会在经济的方面啊，在各方面物质的享受去满足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除了有彩衣之外，他又常常做梦。做梦呢，他虽然没有兄弟姐妹，但他会告诉他的同学同侪们。
你还真给我讲出一番道理来了。
他告诉他的同学同侪们，他将来要当什么样的人？就说他的同学里面可能没有人像他啊，父母是高干呢、啊，可能没有人像他家世背景那么好， 听了就很火大，去想办法哈，想要啊找一个机会就让你栽个跟斗这样子。哎，
嗯，你的孩子有没有这种单亲现象？
那当然没有，我们家庭和乐，父母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不是我带他去上学，就是太太带他们去上学啊。
你以为这个单亲家庭非得有一方死亡或者两个人离婚才会有单亲问题吗？
啊，那我们讲到单亲就是啊，要么就是离婚，要么就是死了嘛。那都还有结的婚啊，那算什么单亲呢？
其实所谓单亲就是父或者是母缺了一边，对不对？
不在身边，
那个父亲的形象、父亲的影响不见了，或者是母亲的形象、母亲的影响、母亲跟他的关怀、跟他的接触缺少了。
你讲这个情况在美国是很普遍的，美国一个特别的族裔非裔美人，他们十分之一的非裔美人的家庭，他们的父亲还跟他母亲维持了婚姻，但是他的父亲都在关在监牢里面。
哦，十分之一的父亲在监牢里面。
对呀，不晓得有几分之一是真的离婚了，我们就不知道了。
嗯，
总之呢，这个族裔的成年男性有十分之一是关在监牢里面的。哦，那像这种情况就很严重了，对不对？他父母虽然没有异离，但是他看不到父亲的形象，那怎么办呢？
哎，那已经不错，他至少他知道他的父亲在哪里。因为我看过他们星期天去探监了，还是跟去动物园玩差不多，还是很高兴的。
啊，真的，你讲的就太伤了。什么去动物园？
好吧，去植物园玩好不好？去看戏，可不可以？
进去他们带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能够听他爸爸讲讲话。
不错，他至少知道他爸爸是谁啊！你知道这里边有几分之几的这个非裔美人，或者是白裔美人，尤其是非裔美人，他根本不知道他爸爸是谁啊！
我连父亲是谁不知道？哎呦！现在孩子很可怜，
太多了。
想到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我觉得一个人他成长了，他连他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羞辱啊，是跟着他一辈子的。
你别说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啊。因为许多的父母亲啊，什么像农村的父母亲，他们就到城市里面去打工啊。
人家他们最起码知道他爸爸叫做啊王大力，现在在省城里面工作。
但是你这个父亲的形象跟父亲的名字是两回事情啊。他平常的生活里面其实他是没有父亲的形象，没有母亲的形象。
不会啊，妈妈说王大力就是我的父亲，眉宇之间总是带着一股英气，个头高，非常的和善，对每个人都很好，简直就是雷锋在世这样的。哎，
我这刚才收到一封电邮，当然这个姐妹她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可是她就这么说，她说我的父母亲呢跟候鸟一样，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飞走了。
哎，虽然短短见一面，但是能够还是能够体会到呢父亲那种高山仰止那种啊，非常卓绝的情怀呀。
你知道，你如果有机会跟这国内来的年轻人谈一谈啊，你常常会发现他们对于他们父亲或者对母亲有一个极大的不明白或者极大的不满意在心里。
所以我就说，中国政府赶快把这个户籍政策给废掉，他们就不听。
什么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应该把我们这两个男一台戏送上中央广播电台，那就解决很多问题。
对呀，春晚就叫小贝跟周杰伦合唱一首歌曲，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希望。
哎，两个男人一台戏的听众朋友好像还没有听过小贝唱歌是吧？
我真的啊，
哎，我们主持别的节目呢，小贝是至少每年要上，
对啊，
上我们的节目高歌一曲，
不随便唱的。哎，
好，我们找机会，我们找机会。
好，好，
回到这个约瑟跟他的爸爸。
嗯，
哎，约瑟他失掉了母亲，你觉得要是母亲不在你的身边，这个他可能是太忙，他可能是生病，他可能是早去，他可能是离异，这母亲缺少了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觉得？
哦，一个没有妈妈这样子在旁边呵护带大的孩子，心里一般来讲都是充满了仇恨的。
这个什么样的仇恨呢？你讲给我听听看。
就是说呢，这个母爱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润滑剂啊。
润滑剂。
哎，对啊，你一般来讲母亲在身边的人，你在这个求学啦、生活啦、工作也好，要是还跟母亲住在一起，你在这世界上遇到一些很不平、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回到家里受到母爱的滋润，看到妈妈，虽然你也不是什么多特别的孩子，但她就这样无条件的爱你，你心里会觉得说，哎，这世界呢还是充满着希望的，你会看人会比较正面一点。但是呢，要是你成长过程当中母亲缺席的话，哎呦，
这样子，
你看每个人都是看到这个心灵最深处那个最邪恶的地方。 你觉得人就是像那个样子。
嗯，你这个讲出来倒是挺有道理，因为我看我自己带自己的女儿，因为蒙哥在传道嘛，啊，传道人的好处呢，就是说跟孩子的时间在一起比较多。
不是，人家的传道人都是远离孩子，你这算哪门子的传道人呢？对不对？
一
定就很混，对不对？
那这就不要点破，
把自己摆到那个需要的工厂上才会这样子。
这因为蒙哥的妻子是代职的，啊，所以呢，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呢，还比他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这有时候我太太对这件事情也是挺吃味的。那孩子如果受了什么委屈啊，或者在某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呢，那我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地步就束手无策了。
对呀，
那束手无策就要跟他们讲去找妈妈。哎，这个找妈妈这事情还真有效
哦，有用。
哎，进去嘛，
妈妈还在，这已经是神的一个祝福啊。
哦，那当然是啊，妈妈再忙，妈妈也会回家；妈妈再累呢，你要去找妈妈，妈妈怎么样，还是会跟你在一起。人妈妈跟你讲两句话，抱抱你，摸摸你，拍拍你的头，弄个好吃的东西给她。哎。这个灵丹妙药就没事了。
对呀，所以你就说，我就必须在这边唱一首歌，对不对？
好，请。
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哎，你没听过这首歌吗？
哎，听过。可是母亲怎么会像月亮一样呢？
月亮的光是从太阳来的。
哦，反射来的。
哎，反射的。这个太阳可能是。这个母亲的先生就是他的爸爸或者是神，对不对？这个源源不绝的能量给他，他就反射过来。但是重点是在夜晚的窗户，虽然你觉得很寂寞，但是这个窗户一打开，月光就在外面柔柔和和就照到你的窗前，看到这个光，
门哥都听不下去，怎么都哭起来了。
对。母爱的特别就是这样，柔柔和和，不带条件，虽然在黑暗当中还是会给你一个指引，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哦，所以说不管是从上弦月、下弦月、新月，是不是满月都好看，
对
啊，是不是？
母亲给你的爱就像月光一样，这个是形容的太贴切了。
哦，我还在想这个月亮圆圆胖胖的，
对，
啊，满了麻子点，怎么会像是母亲呢？哦，原来这意思，就连没有月亮那一天，你也会注意到说今天没有月亮，而且会期望说明天月亮就来了，是吧？哪怕是一弯新月。
有些妈妈像上弦月，有些妈妈像满月，不管怎么样，总之她会光照你，不管她你高兴或不高兴，反正那个光就是柔柔和和，让你觉得浑身舒畅。
哎，难怪这个约瑟要做梦，是不是？这约瑟也是蛮可怜的。这个男孩子怎么会喜欢穿彩衣呢？他应该穿黑衣啊，像日本武士 啊，像这，对吧？哎呀，
这小孩子就是根本就从小就被教坏了这样。
哦，那他爸爸给他教的，那还用说吗？你看这个老雅各，是不是他去哪里弄了一件彩衣？
这个雅各是外行的爸爸。
那做一件才艺特别喜欢他，说不定哥哥都看笑话了。总之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约瑟
只有父爱，
缺少了母爱。那我们应当常常注意，因为在今天的生活环境里面，不管你母亲父亲在不在身边，我们都很可能使孩子变成一个单亲的孩子。
对呀，
因为时间太少。那我们下次就该讲一讲了，父亲不在身边又会怎么样呢？不知道小贝能不能再
听下回分解喽。
没错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哎呦，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没有母亲的约瑟，
对，没有母亲的月色就是晚上开的窗户看不到月亮。
我说约瑟不是月色，
我们的约瑟他就是希望晚上开完窗户能够看到外面皎洁的月亮，因为母亲的爱就像月光一样呢。结果你看，
好了，小贝，这个上次还有些听众没有听见，那你就再唱一次母亲爱像月亮一样，好吧？你就一直跟我讲，我说月色你就说月色。
这首歌我自己是私底下改的，成为爸爸的歌了。
哦，真的啊？那怎么唱呢？
爸爸像太阳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听起来 味道就不对。
如果约瑟是没有父亲，他会不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很可能啊，你看这个美国就没有父亲的这些家庭，对不对？孩子啊，要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吸毒啊、贩毒啊，不然就是参加帮派啊，对不对？家里没有父亲的形象是多么一件危险的事。
你这完全就讲错了。你上次才讲，有十分之一的孩子，他的爸爸在监狱里，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木莲救母，对不对？他们有的人是去救父啊，他就到监狱里面去跟他父亲团圆了，因为监狱里面有帮派，他去保护他父亲了。
哦，这个叫木莲救母，你也太会想了。
哎呦，这在美国的社会上真的是好多好多好多人他没有父亲。
这个问题在中国问题不大。哎，对不对？因为中国大家都奉公守法，和谐的社会。
中国不单是国家大、财力大，就什么问题在中国都很大，你信不信？
国富民强啊！
因为现在在中国啊，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这个是从父母亲那边提到，就是双亲都要工作，孩子呢往往是祖父母养的。
嗯，
那这个就让儿女呢从父亲母亲身上所受到的影响要少了很多。可是另外一方面很麻烦，就是父母亲呢他们也宁愿不要去多接触孩子，就赶快把孩子送去念书就好了。
哦，对啊，因为自己有大好的事业嘛，现在各方面都很火，我现在不努力，再过几年可能全球的经济情势又会变样，现在中国正在火红当中，不现在努力还待何时呢？
嗯，我们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工啊，他最近有一个机会呢，他在国内啊帮美国去的朋友呢照顾他几个小孩。
哦，
但是他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哦，
他说这些美国来的孩子啊特别可爱。
哦，真的，因为他们数学程度都很差。哎，
而且对于功课不好呢好像一点都不在乎。
对，
那他就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这个孩子啊每一个都不一样。
哦，当然啦，那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啊。
我们在这里
每个都不一样啊。
那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哦，
哎，第一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观察自己的孩子，
嗯，
对于他们每个人的不一样也很注意。第二呢，嗯，这个社会鼓励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就继续往不一样的地方发展。
哦，
换句话说孩子在美国长大他是越长越不一样。
哎呦，你这样又在间接鼓励大家要移民。
在中国是这样，孩子小的时候不一样的，越长越一样。
哦，对呀，他们必须要有一定固定的样式跟格式，将来才能成功成名啊。
对呀，
成为国家的栋梁。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而且这个年龄在越来越降低之中，大家就拼命的把孩子往这个像灌香肠一样，像送屠宰场一样，往这个升学考试啊。这条路里边去骑，
哎，这个骑来有志，也不是现在就是这样，几十年都这样子了。
因为整个的社会形态，它就不鼓励你孩子寻求他个人的发展。那你越是这样呢，父母亲在他身上的影响就越小。
哦，是吗？难道让孩子自由去发展，父母的影响会变大吗？
哎，那当然了。因为我们整个在国内的这种教育，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从这样的教育系统底下出来，
对呀，
那个教育基本上是不太要求父亲怎么样母亲怎么样，你爸怎么样你妈怎么样，他是李刚不是李刚没关系，你照样去。
哦，对，反正考试会决定你最后你到底是成功成名还是不是。
对，那个考试的阴影，考试的压力对这个孩子所造成的影响往往远远超过他父亲他母亲对孩子所造成的影响。
哦，当然了，不过这也很公平不是吗？
嗯，
英雄不论出身低嘛，对，只要你会读书，只要你真的他功课很好，很懂得考试的诀窍，你即使是啊最贫贱的一个家庭你也可以翻身啊，这有什么不好吗？
哎哎哎，首先你这个英雄的定义就不是你父母亲替他定义的，圣经里的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啊，后来你可能带着头建巴别塔，是不是？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在神眼中里看为合适？那怎么可以交给这个社会潮流社会风气去做呢？这应该是你爸妈来影响他，来替他定位的。就算是他真的变成英雄了，他爸他妈在他身上的耕耘接触浇灌就很少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只需要上五天的工，是不是？礼拜六没有人上班的， 你说周末干什么？要有正常的家庭，这个爸爸就是带着儿子去打球，带着孩子游泳，很多时间你会跟孩子谈话，你会去影响他们。那个东西让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啊，对不对？小
妹，
你数数看吧，我不是才碰见你吗？我今天早上才碰见你太太啊，带你的二女儿和你的三女儿。
哦，
哇，你那个二女儿一点点大就会帮妈妈搬好大包的东西啊。
我真的，她还蛮壮的，最近
她很能干的。对对对对对，小老三当然什么都不管了。
嗯。
他在吃东西，我说我怎么没有呢？我肚子饿了。他看看我，说你的肚子好大。
对呀、
啊，你数一数看，哎呀，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观察这个孩子，在培养这个孩子，试着把我们认为对的东西教导给这个孩子。尤其这个父母亲在旁边，单单在旁边这件事情，就能够给孩子很多正面的影响。那你上次跟我们讲说，妈妈不在，孩子会怎么样？爸爸不在，孩子会怎么样？你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这个爸爸不在的影响呢，要分两部分来看。哎、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个，他这个爸爸是不是一个英雄？哎，
哦，他是不是以他自己的爸爸为荣？
对呀、啊，因为你说你刚才讲那些固然是对，但是呢，你说你这个父母，对不对？你们也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成就。
嗯，
我好不容易考试能够出头，出人头地，那你们对我这些教导还算什么？对不对？
嗯，
将来我才是出人头地那个。从我开始，我这个命脉，我这个血脉，有从我传下去这些，才能够真正的扬名立万。你们之前做那些算什么？
换句话说，他的爸爸在他的心中不是个英雄人物的话、啊，这个爸爸不在就没有像妈妈不在这么严重了，是吧？
是啊，那根本就无所谓。
这个孩子就会轻看他与他爸爸的关系，就是
对,、啊、对不对、嗯？这个父亲有什么好尊敬呢？反正呢，你在世界上说成就没成就，对我妈妈也不好，对不对？
嗯、
跟我之间也没什么关系，我一年到头见不到你几次。你如果我见到你叫你一声爸爸，你也口袋里面也掏不了多少钱给我，我干嘛要这样跟你、嗯、啊保持什么很亲密的关系？你还有什么可以教我呢？不如我多看一些、欸、啊名人伟人的传记，那个才能够激励我。
那照你这样讲，这个爸爸不在旁边，尽管这个爸爸不是这个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可是还是很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个性跟走向，他的为人、嗯、他的思想。不是吗？
他的影响就是说呢，不要成为他那个样子就好了。哎，
哦，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负面的教材，天天听那个妈妈讲你爸爸多没有用，
哦，
你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像你爸爸一样。所以爸爸从事的工作，我就不要跟你做一样的，这样就对了。哎，
那你说第二种呢？如果爸爸是一个英雄人物呢？
爸爸要是一个很显赫的英雄的话，他又不在身边的话，
嗯，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妈妈的角色了。
嗯。
妈妈又是常常能够提点你，不要忘记你爸爸的谆谆教诲，那就不要跟着世界的人在走、哦、人家说要出国去读书才能、嗯、那你不需要嘛，你就待在小乡下，不要觉得没有发展、嗯、反正在小乡下、嗯、你捞的油水比在大城市还要多，你就跟着做就对了。哎哎，我这分析是不是很到底、啊？
很有到底儿，但是对蒙哥来讲是相当相当外行的。
啊、真的吗？不造就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从小呢，我爸妈呢，就算不是这么在身边的话，可是我回忆起来，哎，我爸妈还是就是很可以亲近的啦。啊，我不觉得我在少了爸或少了妈什么什么的，虽然我爸爸还是、哦、
对对，要找他们都还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不知道有什么缺乏，我就没办法想说要找他们，他们不在，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在，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哎，小贝就算是比你可怜一点，我以前是这样子，偷偷透露一下，这个考试完了，这个成结果都要这个。家长的签章嘛。
哦、
我在初中的到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呢，因为常常要拿这个东西给我父亲。
嗯。
那我父亲也是一个他天赋异禀的人。
嗯。
他觉得这样很麻烦，所以他就印了一个图章给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所以你这么开明的爸爸。
他就说呢，你以后这个东西就不用拿来给我了。
哦、你就自己盖一下。
你看完你就自己盖一下好不好，还做了那个那个印章还做的不错，还是白玉去做的，我还记得随身带在身边，学校那个老师刚发下来的东西我还不用带到家里，我就把它章都盖好了，所以你跟小贝谈这个就啊谈不到那个点上去，所以小贝能够在 这样的环境还能够长大成人，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神机、啊、
哦，那当然是的，当然是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幸见过小贝的父亲的话，那立刻就可以晓得他绝对是一号英雄人物啊。好了，哎，我们这个没办法多讨论下去，借着约瑟的这个情况呢，稍微猜一猜，提醒听众朋友啊，你如果可以同意，我们只能够很粗浅的讲到，少了父亲，少了母亲都不好。
对，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做父亲的，你这个做母亲的，实在应该珍惜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机会，应该把握你可以去在他身上有所浇灌啊，有所辅导，有所改变的每一个机会。
你孩子长大好快啊、
是啊，你从这个约瑟和他爸爸雅各的就稍微的一点点记载，哎，真的是觉得有点尴尬。
嗯，
正需要的时候妈妈突然就死了。那爸爸呢就给他那个男孩子做了件彩衣，
只能在物质上满足他。
对，这个小东西呢已经长到十几岁了呢，说起话来像小孩一样，
对、啊、
口无遮拦，
对呀、啊，
是不是好像一点心机都没有？哎，你也替他着急是吧？哎、不过到最后呢，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呐、啊。我们要是还有父母亲呢，要为这件事情感谢主。要是没有父母亲，不幸你真的是母亲不在或者父亲不在，你切肤之痛，你想说，哎呀，应该叫我来做节目，没关系，不管现在在你身上造成什么样的疤痕，什么样的影响，哎，约瑟这个人到后来成了以色列家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的角色，成了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哦、那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哎、那当然就得等将来两个男人一台戏啊，继续慢慢的就着约瑟这个坎坷的生平啊，慢慢仔细的讲下去咯。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